然后在那三个月里面我就进行一场社会实验，也就是我观察他们两个，然后就像一个旁人一样在观察，我就会发现，哇，原来我哪些习性是我从我爸那儿来的。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理念也趋同了，就像他说的两个核心，我们俩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最亲密的同时跟父母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时候其实真的挺甜蜜的，我老公啊，现在是我老公，那时候还是恋人的时候给我写日记啊，一直从我们就是认识写到我们那个结婚，
好浪漫啊！
真的是，我一开始我都前一段时间我都不太记得了，我突然就会翻到这个书籍，哇！
跟我小时候，我妈对待我们是一模一样，我会跟我妈说，别看电视那么近，会伤到眼睛。然后呢，别晚上吃那么多东西会长胖。我爸这句话，突然发现，这句话好耳熟。好，大家好，我是杨二。
大家好，我是大头。
大家好，我是海霞。
大家好，我是阿菜。
先欢迎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书里书外，欢迎。
更准确的是哦，是我们来到了南通。
对对对，其实我们
嘉宾所在地。
对，我们这次节目有三个第一次，其实还跟大家可以去说到说到的。我们是第一次从上海走出来，到了南通来去录制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第二个第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请到一对夫妻共同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这本书其实很适合夫妻去聊，可以看看两人的认知点是不是在一起，对吧？可以对齐一下。然后第三个第一次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是在读书会的现场，跟我们一群人其实在聊。虽然大家可能最后听到的是主要是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聊，但是后面还会有很多一些我们其他的同学的一些分享。
对，
所以三个第一次，那我也很期待我们这一次看看能不能在这本书当中去碰出一些火花哈。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如果用三个标签或者三个词来形容你们的话。
我现在就是想介绍自己的话，就是我现在结婚十年了，有一个很可爱的8岁的孩子。然后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修行者，然后就不断的去体验人生，体验各种的经历啊，就是我选择进入这样的一段亲密关系，我觉得也是对于自己的人生也是一种更圆满的一个就是期待吧，是这样的，
老蔡呢？
对我来说，我感觉可能要介绍一下的第一个，有一个比较圆满的家庭。第二个，家庭中存在一定的小矛盾小摩擦。第三个，我们也能很好的处理这些事情，但总归还是需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要是被威胁，你可以眨眨眼就
被威胁你就眨眨眼。好，然后这本书其实也是豆瓣评分8.5的好书，特别的高。然后的话，它也真的是广受各方的赞誉。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双十一的特别节目哈，在双十一之前啊，现在双十一都被当成一个消费节，但它最初其实是个光棍节。在这个婚姻问题如此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之前啊，我们还是想特别的去做这么一期节目哈，请到一位对夫妻来去跟我们来聊一本，其实最近出的一本广受赞誉的一本书，叫做《爱需要学习》，
也是海霞主要推荐的啊。那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主要是讲亲密关系的嘛。然后我觉得亲密关系就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觉得人生有两大课题，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另外一个是就是跟他人的关系。那么亲密关系其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学习的，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幸福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现在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回顾我过往的一个经历吧，我就会觉得我发现我自己就是做对了什么，然后会对我当下的问题有解答，然后也会让帮助我更好的处理未来的问题，所以觉得特别的值得。
刚海霞有讲到这本书为什么去挑选，其实我也要帮他补充一个，就是这本书在南通的这个读书会里面，他们也是作为最近读的一本书来去读的啊，所以我们现场的很多书友也是带着这份好奇来去了解这本书的啊。能讲一下当时选到这本书的时候 因为也不仅是为我播客选嘛，也是为书友们选的啊。
对，
您希望带给大家什么呢？
对，就是刚才我们的大头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一个多元的思维。
对
啊，所以今年我们的选书其实是有几个模块的。第一个是健康，然后是会讲到我们的这个财富，然后职场、个人，然后这个第五个板块是家庭的板块。所以在家庭的板块当中有选到这本书，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最后一个板块是社会文化类的书籍，是一起来读的啊，这是我们选择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啊。
其实我们刚刚在开始前我们也是把大概书也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嘛，其实它分为几个阶段，然后每个人也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那我们从最开始来说，就进入段亲密关系，就我很好奇，既然请到两位夫妻档啊，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从我到我们，就这段亲密关系是怎么开始的
啊。就是我说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是应该是可以算是闪婚吧，就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我们五月份认识的，到八月份就订婚了，到十月份就结婚了。其实对我来说，当时我其实是个在南通吧，应该算是大龄的就是女青年，也相过几个亲，但是没有成功。然后遇到我老公的时候，我老公当时非常吸引我的几点哈，一个是长得很帅，有点像黄晓明，然后就是他很热心。那会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一些就是帮助，就两天时间，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对我怎么产生这样的好感的，然后就跟我去进行表白的。然后就后来就进行了一番的接触，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很好，就是然后也是本地人嘛，就是都是通州的，然后就是我想说试一下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相处当中啊。然后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吧。好，你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就是我很好奇，就是闪婚，就什么样的，就什么契机下让你下定决心说我们这可以，就是虽然时间短，但我们可以往下走。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心里我是相信这个人的，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托付的，但是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当然也有父母的，就是父母都双方都很喜欢我们，就是双方都觉得很好啊，然后赶紧结婚吧。然后就在各方的这种力量之下，然后就走到了一起，其实还是蛮圆满的。
因为我了解到其实闪婚有很多前面都非常甜蜜，但是闪婚之后呢，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我不知道你们会出现，比如说我们没有那么的了解彼此的情况下，但是在婚后我们需要把这课补上。那像比如出现什么问题，然后你们是怎么去又怎么克服掉的？
对，其实结婚之后其实肯定是有一段磨合期的。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习惯呀观念上会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特别是那时候我们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其实是不仅包括我跟我老公之间，可能还跟父母之间也会有一些观念上的不一致。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跑过去跟他说啊，我说亲爱的，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很紧张，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其实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一堆的抱怨。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会争吵，就是想要说服对方来听从我的。然后慢慢的，其实是我老公有一个，就是他做出了一个妥协，他说好的，那就是我错了。他就不想要去一直去处于一个争吵的状态然后我就会去追问他慢慢的。然后当我不能得到就是我满意的回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里也挺失落的哈，就会处于两个人处于一种比较冷的状态啊。会就是这个过程啊，我发现就是在这本书里当中那个老师也会提到的这种消极的一种沟通模式嘛，就是有一开始争输赢，然后是一个追和逃，然后有回避的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我们进入这个婚姻状态的前面几年两三年嘛，可能都会有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嗯，我其实还要往前追问一下哈，因为从我到我们哈，也想请阿灿来回答。从我到我们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对于多数人来说，因为你们是闪婚的嘛，可能这个部分在书里面是这么来说的，他说亲密关系是以爱为核心的，没有爱两个人就不会互相吸引，就算最终在一起可能也只是搭伙过日子，不会变成真正的我们，但是因为爱而成为我们之后，亲密关系又会充斥着争吵、怀疑、失落和怨恨，这些负面情绪的背后隐藏着亲密关系的另一种动力，叫做怕。所以怕是对我们在关系中受到的伤害的防御，也是导致我们回归到我的根源。所以其实这个杨二在问，这个你们能够很快的结合在一起哈，从我到我们，那这个部分爱肯定是很有的哈。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怕的部分呢？
怕的部分肯定是有的
啊，
因为每个人都是怕争吵的。
对，
而且遇到争吵，能躲避的情况下都是躲避的。
对，
但从始至终，作为一个家庭来说，既然选择了结婚，它其实也是一种责任，并不仅仅说你们两个人组成了家庭，后面就真的就是一个家庭了。从结婚到家庭之间，其实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的。在这个过程中吧，就算有一些争吵啊什么的，我跟海霞来说，都是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为了让家更好
啊，
然后就算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会不停的在脑子里跟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因为我一直是认为，很多事情你靠逃避是不可能解决的。你就算是逃避了、和好了，但这个问题还在那里，只是你看不见。到爆发的时候可能会更激烈。所以很多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就直接怎么说呢，就直接就
垮塌了
散开了。
嗯，
因为本身我的工作能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我对这个是非常了解，而且对自己的家庭也非常珍惜，所以每次争吵的时候我会不停的说服自己，希望把这个事情就算不是解决，也要让他感觉到我是在他边上的，这个事情我是关心他的，并不是我采取一个冷漠的态度来对待。
我觉得这老蔡的回答，我因为刚才其实海霞讲到说，你们刚开始其实陷入书中所讲到的三种消极模式，对吧？那你这边就是你，我想听听你这边讲，你们后面是怎么跳出来这三种消极模式的？除了刚才老蔡讲到说他这边做的努力哈，看看你这边做了什么努力。
对，我觉得这个爱真的是需要学习的。除了这本书，其实在结婚之前也会看到一些书籍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过的哈，就是会有一个家庭宪章啊，就是有一个底线的
啊，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那时候就会约定，就是吵架再怎么吵，就是我们也不会挂断电话，因为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等于是两地分居，就是两个星期才能见一面，两三个星期，然后再怎么吵也不挂电话不说伤害对方的话，不提陈年旧事，然后绝对不会提离婚两个字，绝对不提。
一般人到气头上什么话都来了。
对对，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的，然后也会有一些约定，就是说实在气不过，那在家哪怕我们拥抱一下，就不要再说了。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现在想来，其实我老公阿蔡啊，他其实做的更多一点，因为我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上来了，我就控制不了，但是。他会慢慢的消化自己的情绪，然后往往就是走出那个第一步的是他过来去说就是想要沟通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会过来去追问我，他会说出自己的感受，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良好的这种沟通的模式当中，然后去往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是这样。
所以其实从我到我们也本身就是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开始，可能很多后面的很多能量啊，或者说后面很多的美好的回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能不能讲一个当时的小小的美好回忆？
其实回忆有很多的，就是我前两天还其实翻开了那个一个日记本啊，那时候其实真的挺甜蜜的，我老公 啊，现在是我老公，那时候还是恋人的时候，他给我写日记，
嗯
啊，一直从我们就是认识写到我们那个结婚，
好浪漫啊！
真的是，我一开始我都前一段时间我都不太记得了，我突然就会哎翻到这个书籍，哇，那种感觉就很好。然后他还给我写过一个情，也是情书嘛，都要裱起来的，然后收藏起来，应该说是收藏起来，就是会有这些甜蜜的事情。然后那会儿真的就是我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确定我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很大的信心，就是他会觉得说我肯定是会等你的。我一开始就是根本就不会去信这个话，就是包括结婚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说那么坚定，我说哎这个日子还长着呢，但是真的这么多年过来，我就觉得我老公是一个非常，就不是说讲诚心嘛，就是他这颗对我的这颗心我是能够感觉到的啊，就其实非就是整个过程就非常好。
果然吃饱了。就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浪漫的故事哈。
对，因为其实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是需要双方当中有人需要去做出一些能够往前更进一步，包括像女方去写日记去示好也好，或者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好，对吧？我想这个就问问在座的各位哈，大家有没有在说确定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哪一些你们有没有什么经历一段特别能打动你的这种故事，
或者你们曾经做过一些
你做过的或者另一半做过的，有没有愿意分享的？
不一定要超过他们，因为他们很难超过。
对。
那我是外来媳妇儿，我不是南通人，我是跟我老公是被他拐过来的啊，我们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啊，我是在广东长大的，然后呢他是大一就看上我了。然后呢就后来又退学了，因为我不答应做他女朋友，当时还看不上他。然后后来他就退学了，退学了以后回到南通，然后等我毕业的时候他又来找我了。因为南通相亲还是比较早的，我感觉家里也带他去相过亲都没有看上，还是去找我了。那当初我也是处于毕业的那种就是迷茫期，我不知道我要去哪，是留在我们是在云南昆明的大学认识的。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去昆明还是回老家还是怎么样都不知道，但他在这个节骨眼就来找我了。找我了以后把我的所有的闺蜜所有的那个，因为他当时已经工作了嘛，所以的话他就请我的所有的吃喝玩乐安排的很好的。但是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租了个小房子在那待了一个月，陪了一个月。然后那个时候让我最感动的是呢，就是有一天唱 K， 他就点了一首歌，然后自己把他唱哭了，自己在那唱哭了那种所以后来就是我感觉也是一个迷茫期，然后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就是待在一个月嘛，所以的话也没有谈过恋爱，所以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骗后来就是一毕业就悄悄的来到了南通，然后他父母嘛又太热情了整个什么我还没答应呢，我家里都不知道，偷偷摸摸的，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带亲戚见了一圈了。我感觉这个人好像应该可以吧，因为他已经把我身边的人都买通了，都觉得你要不答应他你就别耗着他了，你赶紧果断的那种，是我的
都是在帮他说好话。
对，全是帮他说好话。那我家里人当初是知道的，叫他滚过去，没见过他之前你让他滚回去，就怕我被骗嘛，因为在那边。后来呢家里人知道了，然后他就噔噔噔又跑到那边，两天的时间我家里就放人了，我就直接从就是大学毕业了以后来这边南通待了一阵子，然后我又回家了。回家了以后然后他又从南通去到那，两天时间我就从广东就来到江苏南通，所以是一个，所以就一直到现在生了三个孩子幸不幸福也幸福，有没有矛盾当然也有，所以就是今天也听到海霞和老蔡两位老师的一些故事，也是想从这种如何把我们这个婚姻把这种甜蜜继续延续下去，然后给孩子创造好的原生家庭也是我今天来学习的目的。
很生动的一个故事啊。但其实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和挑战相对来说还是一些小事情，因为人他们说人生就是家庭的第一次真正危机是有了孩子之后，就所有的十次危机都是从孩子出生开始面对危机。过往那种亲密关系从我到我们的时候呢，其实那些事情我们都还能克服，因为其实跟我们恋爱的时候相差的碰到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当真正孩子出生之后，我们其实就会面临很多真正意义上的问题，因为我们从两人关系变成了三人是 N 多关系，你要去处理。所以这边跟海霞聊一聊，就是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对吧，你们面对的最大的挑战，然后你们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处理的，然后包括书中讲到哪些你们是可以去借鉴和使用的。
我感觉我们家这个小孩就好像是就是有点像赠送的，就是我们好像没太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就是特别大的一种分歧吧。就是这个小孩子出门在外通常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哎，我们两个人可能牵着手在前面走，小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后面走，我就不太管他。然后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是在他上了小学之后，他会有一些教育上的这个分歧，主要意见上的分歧啊，比如说就是要不要报培训班呀，然后特别是打小孩这件事情上，打小孩，就说小孩能不能打啊，然后我是会觉得坚决不能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会在这个上面有矛盾的，我看到他打小孩，然后我就会马上过去就站到我儿子的这个旁边维护他，说你不能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会比较生气的，他其实会觉得自己我跟他就不是一个同一张线了。然后但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机制嘛，然后到后面的话现在就是他打小孩，我就是我看不下去我就会躲到屋里去，等他处理完了再出来，就是好像在这个方面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个矛盾。你也可以说说可能没有我没有发觉的地方。
其实等这块你把责任转嫁到对方身上，就这块我就不参与，对吧，你要打可以，我就回避，对吧，
这是你自己处理的方式
嘛，
对吧，
责任转移。
对对，
那作为
这个
打人的人，
这个其实是
乐在其中。
没有，这其实是个教育理念的差别，并不是其他的。因为我一直感觉小朋友我其实也不怎么打他，但是他有时候做的比较过分的时候，我一直跟海霞说的时候，我们要给小孩一个底线意识，要知道跨过了这个底线是有一定的惩罚的，而并不是就说两句，因为小孩子你说多了他就皮了，就像海霞跟我们家小孩说的时候，说一开始说他是愿意听的，后面说他就直接就说嫌妈妈啰嗦了。所以有时候是要让他知道有一个底线，就像来了社会也是有底线的，你违法了是有人处理你的，在家里也要跟他说清楚有些事情是不能干的，涉及安全的你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不注意那你肯定要打，他也不是为了打而打，我打完了会告诉他我为什么打你，以及打你的原因是为了你好，并不是说我打你是为了是感觉我要发泄一下什么什么的，我打是有理由的，而且这个理由是出于对你的爱，并不是说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且事后小朋友也能体会到你的这种对他的爱，他也不会说真记着仇，但事实上我们也很少打。我只是可能我想教育小孩的那种底线意识，他感觉手段过于生硬了，所以一开始是有一定冲突的，但后来我也反复的跟他沟通，反复的跟他解释，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慢慢的发觉了，只说没有任何措施或者措施很轻的情况下，小朋友可能有一些逆反心理抵触心理，完全就是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而一些重要的理念和意识他完全接受不到，可能打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而已，目的我们是对他的爱。所以小朋友他自己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慢慢的在打小孩这个事情上，我们的分歧也慢慢的弥合了。
而且刚才有我看有几个人是站在那边，是说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彼此伴侣之间的这种链接或者空间就会少很多了。你们应该也会碰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对吧？你们是会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就是两人的空间的这个问题啊。
对。
啊，这个确实是，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小孩毕竟要黏着我们嘛，就黏着妈妈。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小孩黏着我，我也很开心，就是对吧？然后其实爸爸是被冷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然后后来也是学习嘛，这个学习真的很重要，就会觉得要把这个爸爸的这个时间还给爸爸，让爸爸在家庭中发挥作用。现在的话，我就会有的时候，哎，我故意就是我说啊，我有什么事情啊，我妈妈有个事情，你可以找爸爸去，就尽量的让他去跟爸爸玩，或者去找爸爸解决这个问题。那小孩子就他跟爸爸的关系也会更好，爸爸在家庭中也会更加的有存在感。然后我们两个人其实始终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才是最亲的。然后我们这个话也会在小孩子面前跟他说啊，我们的关系，爸爸妈妈就是最亲的，但是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给他说这样子的话，然后他也会很理解啊。即便是我们两个有一些争吵的时候，小孩子不会，他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的，他觉得你们是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他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其实他已经能够理解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这种关系倒是挺好，因为我之前听到我很多人是那个说什么，一般父母发生争吵之后，孩子会选择站边。他往往站边的方式是他会选择站在弱势的那一方。比如如果母亲强势，他就会跟爸爸在一起。如果是父亲强势，他会跟妈妈在一起。就导致其实也会加深父母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
对，
其实他们刚刚讲这个，我倒想起来，其实可能每个人也会重复自己原生家庭的问题啊，这也是书里面后面讲到的。就比如说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是被打的那个，所以以后如果我有孩子，我估计也会下手。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关于原生家庭，然后带到亲密关系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呢？
其实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是觉得我可能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账边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会有的。就是就父母有的时候会争吵，然后父母有的时候会有对方的一些指责。那我小的时候是我妈妈在家带我带的比较多，或爸爸出门去干活，然后我就会就是跟妈妈比较亲，然后就会站在妈妈那边。这件事情可能在长大以后很大的时候才会理解到，其实爸爸也是非常不容易，也是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为家里做贡献。但是小的时候真的是其实是会有影响的。我最近会就是有一个觉悟，就是说我在有一件事情上我就会对我老公有情绪啊，就是做家务这件事情上。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做家务，就是他没有及时的帮我搭把手的时候，我就会情绪上来了。然后我就想为什么呢？那其实是因为我的父母，我妈妈在家的时候，她经常是一个人，她是得不到我父亲帮助的时候，她是非常狂躁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事会让我很躁？那可能就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也很希望我的伴侣能够是在陪伴到我，支持到我的。当然在陪伴这一点上，我老公其实也是做得很好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之后，我跟他说了之后，其实他也是能够很快的去反馈到我嘛，就是会来帮助我。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然后你可以说一说。
他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是感觉在我的家庭里，其实父母分工是挺明确的。所以一般在家里，我感觉我跟他分工也是挺明确的。像他其实可能打扫个卫生，我也问过他的，我说你打扫卫生的话，如果觉得累什么的，我说那你把最累的那部分留下来我来弄。他 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感觉打扫卫生是一件能让自己放松和愉快的事情。然后平时一开始的时候，他打扫卫生，因为我问到了，问过了这个情况嘛，我就想着他轻松愉快嘛，那他干他这个事情，然后其他的事像家里煮菜啊、洗碗啊，这个一般我会主动的承包下来，也不会让他动手。所以我当时一开始的感觉是，哎，分工明确也挺好的。但从他反馈的情况来看，他是希望我在旁边能搭把手啊，帮帮忙啊，他不一定是真的帮到了忙，只要站在旁边就挺好的。然后
你也掌握那个精髓了。
对，然后了解了这个
抓问题抓住核心了。
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嘛，然后他每次打扫卫生啊什么的，我就是也在边上帮帮忙啊。其实我对打扫卫生其实这个活儿，我从小的理念可能跟他有点不同，我是不能容忍脏，但我可以容忍乱。他是脏和乱都不能容忍。然后有时候我摆的东西他看着，哎，你怎么还是堆在这里，不行，还得。所以事实上其实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起到的帮助性很小，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我在边上搭把手，然后能满足到他的以后，那关系也就和睦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嗯嗯，对。其实我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们这个小家庭跟原生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关系或亲密关系，就是有一个核心，在这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核心，就我们俩就是核心。不是小孩，也不是自己的父母，但事实上他也应该知道的，就是这个事情上我们有过比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激烈的这个磨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坚持说小家庭，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觉得，会觉得我
没有，我感觉你一开始的时候他观念是非常极端的，就感觉我们结婚了就跟父母没什么关系了。对对对，这个对这个点上我当时是抵触性非常大的。因为你当时是觉得那我们结婚了那就要搬出去做了，跟父母的接触要尽量也不是说这么频繁啊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是特别不能接受，因为我的思想是比较传统的。在传统的理念里，父母这个链接是一直存在的，不可能说就一结婚就感觉非常弱了。所以当时为这个事情是争吵过了。
对的，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理念也趋同了，就像他说的两个核心，我们俩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最亲密的同时跟父母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经常的磨合，经常的有往来啊什么的，就算有矛盾我们也建立了一套处理跟父母矛盾的那种
方法论
方法。对，一方面就是如果是他那边父母啊，我有什么想法了，我会跟他说，他作为中转站去表达一下。然后我这边父母，因为平时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因为带小孩的话是我爸妈带的多，主要是我爸妈在带小孩嘛。然后我们是基本住在一起的，所以生活中有一些就是差别啊，导致了一些可能生活方式的不同，有些摩擦。他会直接跟我说，然后我再想方设法的跟我爸妈啊，一个是说，另一个是想方设法的怎么把这个矛盾来趋同，求同存异嘛。然后慢慢的现在基本上我们跟父母啊跟小孩的关系都挺好的，没有任何的矛盾，我爸妈也都非常喜欢他，他爸妈也都非常喜欢我。因为一个在我们保持一个核心的情况下，还要弘扬中国传统的那种孝道，对父母我们是非常孝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不仅仅是我们俩组成了一个家庭，而父母两个家庭也能很好的有个和睦。
其实我觉得我老公的做法其实他还是比较圆融一些的，其实我的做法就会比较的极端。包括就是中间也有一部分就是跟原生家庭的一种关系嘛，我的做法就是会比较极端，特别是对我爸妈那一块， 就是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现在其实是经过十年了嘛，这种关系都已经调整好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像我爸妈其实也是非常喜欢要干涉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啊。对，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像他说的，我就是很极端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要处理的事情不允许他干涉。我当时会有非常极端的方式跟我妈说，就你不要说啊，你不要去挑剔，这是我选的老公。然后在为这个事情上，我甚至会跟我妈有一个月我都不跟她讲话。然后但是父母其实真的他们非常爱我们，对吧？其实他们就算你跟他吵得再凶，他慢慢的其实他会自己反过头来，他自己会调整的。他我觉得我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成长了好多，就是他现在也会更多的去考虑我们的感受，不会以他自己的经验，他真的很爱我们，但是他会以自己的经验去想要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就慢慢的他们也在学习，就是，
他们的爱也需要学习，也在学习，
对对对，就是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
其实大家提到过很多就是原生家庭，我也想问问其他朋友，就是你们觉得原生家庭给你们带来什么影响，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模式啊，过去，其实原生家庭的模式啊，会很长时间影响着我，
会复制到下一代身上。
对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过八百了，其实我之前看过一本书，我就知道现在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50岁了，不再受原生家庭所羁绊。过去50年，其实我可能受的影响很大，但是我现在虽然没走出，但是我已经在慢慢跨出。你说你父母能够改变，但是我觉得我的父母好像改变不了，他们80多了。就是唯一改变的就是自己。
好，我们还有。就是原生家庭真的是会复制的。譬如说我现在已经，我们家孩子已经20多岁了，然后我爷爷奶奶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在70岁高龄两个人闹矛盾，我奶奶离家出走。后来然后我奶奶儿女还比较多嘛，那时候他的儿女们去照顾我爷爷，然后再去帮我奶奶从他的弟弟家，就他的娘家接回来，就在70岁高龄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结果到现在我发现在我爸妈身上，我爸妈现在也70多岁了，他们又复制了。真的，他们俩人闹矛盾，然后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些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并不是涉及到什么什么大事儿。两人他们闹矛盾，结果呢就是打电话跟我，特别是我妈来跟我抱怨，说你爸怎么怎么不好。然后我晚上回去开车1个多小时回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救援。这个我就从他们两代人身上就感觉到，的确是这个原生家庭的可能一些生活习惯啊，好像一些就是会真的是会复制的。我就在想，那我怎么样去避免在我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去改变父母，他们以这样的年龄已经是不可能改变了，那我现在能变的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是我怎么样去解决好他们俩问题，我去做他们之间的一个中转站，或者是一个调和的，我去解决他们俩这样的问题，让他们俩的矛盾能够不那么激烈。还有就是他们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自己通过我的学习，然后我怎么样和我老公之间做好这个平常的这种矛盾时候的处理，不把这个事情再带给我的下一代。我是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在这点来说也还好，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就是还是能够现在有这个决心，不再复制这个我们上一代家庭的这种模式，一定要把两个人的关系处理好，这个亲密关系解决好，不给父母亲不给子女再添麻烦了。
挺好。我分享两个故事啊，就是正好能解答你。一个是其实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一般会去让来访者填一件事情，就是是否有家族自杀史。因为其实家确实原生家庭很多模式会复制的。如果你家族当中是有人有自杀史的话，你也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或者影响到其他人。那怎么跳出原生家庭这种魔咒啊？我之前接待过一个来访者，他跟我分享最开始他想解决问题是说他觉得自己40多岁了，然后呢还单身，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去接触。说但是呢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呢我跟女孩子接触过，我是不以结婚为目的去接触，就发现自己好像是可以的。但是我开始以结婚为目的接触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很 很不知道该怎么聊干嘛的，然后就经过我的跟他去沟通，然后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很没有很自卑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他的背后其实就来自于他原生家庭，他觉得说我是农村出来的，我觉得我父母每次我回家，即使我其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就因为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在我父母眼中他觉得我一无是处，因为农村的衡量标准就是说你有没有结婚生子，对吧，这样的衡量标准，哪怕其实你挣多少钱那是后面的事情，所以每次我回家之后闹得不欢而散，我就半夜我就买车票我就回到上海，我想自己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家人。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你的父母爱你吗？他说我觉得我们那代父母没有所谓的爱，他觉得孩子就是一个我去比较去炫耀的工具。然后他有个弟弟，我说你弟弟呢？他说他对我弟，他说我觉得我父母对我弟弟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工具去进行想所谓的这种炫耀。然后因为我看有人是看过那个《人生只有一件事》这本书的，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作者当时他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当时那个我记得谁问他说那个你，他说你母亲其实不识字，对吧？文盲一个，从小把你打到大的，只会打你。说你觉得你母亲爱你吗？他说爱。他说那你觉得母亲打你是你怎么看？他说我觉得他在用他唯一会的方式来爱我。就是你怎么去看待父母对待你这件事情？然后当时那来访者就听完这故事说你的意思是说父母用他们那代人的方式来爱我。我说你要相信父母不可能会不爱孩子的，当然极端除外，他那个情况肯定不是极端的，只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跟你期待的这种方式其实不一样，但不代表他们就是不爱你的。因为背后的就是原生家庭最好的科普就是我知道爱是存在的，那至于其他形式我们其实要靠我们自己的态度去转变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原生动力来自于原生家庭，你不可能割裂开的，你也不能说去改变父母他们的那种状态，其实最后能改变就是你。就像刚刚老蔡讲说为什么阿德勒写的那个被讨厌勇气会这么好，就因为精神分析里面当中其实弗洛伊德那套东西他说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是因为你过去怎么样现在你才会怎么样，它是个因果论的，但是你发现即使你这样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现在的问题，因为我小时候怎么样了导致我现在怎么样了，然后呢没有办法，对吧？但是阿德勒会告诉你说原生家庭可以去看，因果论也可以去看，但最终还要回归到你的态度上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上，你最后能改变的其实还是只有你。其实最后还是说我们从我到我们的亲密关系最后还要回归到我当中，你要去以你为中心发散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他们去建连接。所以我觉得这原生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我最近听到太多人去讲这个词原生家庭。
我父母我小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一直是在我印象中你们不如离婚，但是我近十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跟他们待在一起，从高中毕业以后不怎么在家里，后来到大概就是十年前吧，我回归到我这个原生家庭，我不断的与他们就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就是看到了他们的相处模式，也帮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看起来说的矛盾很多，孩子很多的矛盾，但是我因为学了传统文化学了很多的一些东西，我不断的给他们就是做讲解员嘛，就包括现在可能现在已经好了很多，我看了他们的恩爱，他们现在一个83一个87啊，其实相爱就是一种就是不同的模式，就刚才你说的就是刚才我又忘了，就是他改变了一种态度。哎，两个人我爸还给我妈按摩按摩啊，这个真的有的很年轻的很好的很，他们早就分手了，或者就是死掉了，或者就人家说就是我的权威说好了，
没关系，
哎，就是其实这个爱的就是一个态度一个方式问题。我一直说我爸你虽然是对的但是你的方式不对，把我爸说了那么多，反正现在也有所改变，真的两个人还蛮好，我觉得我们生产队我们姓张的19对就剩他们一对了，别的就剩没几个了。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是打得最凶的骂得最凶的，我爸爸在外面工厂里面一个星期回家一天，那一天就是干仗，我妈是农民在家里，这不同的模式，其实这种态度这种思想方式，我这些年发现了他们这种的相爱，他就我也看到一本书，就是他们爱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打他也是一种爱，其实我爸爸老想改造我妈的一些缺点，他有一些方式不对。
对，给大家补充一个现场信息哈，就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来去讲书里面的六章内容哈，包括如何进入亲密关系啊，如何与爱人沟通哈，如何什么，其实大家在现场伙伴里面选的最多的就是他们想学习的就是关于原生家庭的部分啊，所以其实也确实是这个话题现在越来越多的被提起啊，可能也归功于一些心理学家的普及哈，让大家会慢慢发现其实我们都在重复我们父辈的那个模式，那怎么样把父辈模式好的部分留下来啊，把它糟粕给去掉啊，这个就是很多人的现在一个问题。我自己有个体验特别有意思，就是去年上海口罩那三个月哈，关在家里，我正好跟我爸妈关在家里，然后在那三个月里面我就进行了一场社会实验也就是我观察他们两个，然后就像一个旁人一样在观察，我就会发现哇，原来我哪些习性是我从我爸那儿来的，哪些习性是从我妈那儿来的，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其他事情我就做自我反省然后观察他们然后那个部分，然后我哪些观念是从他们那儿来的啊，所以那个之后的话我就会知道哪些部分我可能可以去掉啊。举个例子，就是我妈经常会嫌弃我爸不好，但其实我经常也会就是在我的亲密关系里面重复他的模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观察到了这一点，然后就记得下来，就决定我以后不要重复那样的模式啊。所以就是怎么样从原生家庭的那个里面去得出，还是自己来去解脱啊，而且自己有这么一份观察就好了啊。在陈海贤，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所以这个作者本身也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有个叫做悬浮的眼，就我跟你在聊天，但是我要有另外一只眼睛在我们两个上面，他在看我们两个人在进行什么事儿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脱离出来，再去让自己有所成长的一个部分，也是学习的一个开始吧。啊，所以讲到原生家庭，大家都很想聊，然后我觉得也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有想要聊的话，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哈，写在评论区都可以。啊，所以海霞刚刚你们两位分享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也特别的典型。啊，就是两个人其实走入到后面的时候，亲密关系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那再怎么样磨合，最后走到一个大家都觉得相处的还不错，然后各自亲密关系也都不错的一个地方啊。
嗯，还有就是提到说当父母之后，就是孩子跟孩子的相处，我想到之前谁说过一句话，说其实做父母的60分就是一个非常合格非常优秀的父母。你不可能是说你要，因为你无法满足孩子理想当中他父母的样子，但是做父母要放过自己，就是给到自己60分。其实这也适用于我们在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我们的原生家庭对的连接也好，你不可能要求完美，不是说父母出现矛盾一定要靠子女去解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心理学里面所谓的主干家庭是父母加上上面的自己的父母和下面的孩子，中间的主干是什么？是两个人，是父母两个人的啊，所以并不是说你的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孩子，所以中间是要立得住才可以的。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里面也经常倡导，也就是我们书里书外也一直提倡的叫走到书外嘛啊，做一些实践，所以他也会讲亲密性关系的一些行动清单啊，讲了10条行动清单，其实跟刚刚跟海霞夫妇你们讲的你们在婚前的契约是有相关的啊，也有类似的啊，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我们需要去做哪些事情来增加自己的亲密那个程度啊，所以其实爱确实是需要学习的，每个阶段都是啊，我今天也学到了好多好多
行啊，时间关系，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不同阶段，我们该怎么去，就是碰到大多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感兴趣，可以详细看这本书。然后我们今天分享其实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进入到亲密关系和有了孩子之后，以及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哈。那最后的话呢，也想让请几位嘉宾，包括我们的同学哈。
就也可以请大家来分享一个你在爱里面这么多年哈，学习到的一个点。好，有请，
直接说吧，直接说
啊，可以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互相彼此给空间，因为双方都是在不同的原生家庭成长出来的，改变别人太难了，改变自己。
我的情况呢，刚刚在说过了，我是来南通以后感受到自由，然后所有的生命力在不断的去生长，然后我现在还在践行的过程当中。我仍然受到父母的很多的就是关注吧，他虽然人没在我这里，但是他会像那个什么样，就会眼睛直接插到你的家里头，就那种 后来呢，我为了保持，我希望我说我们的父母，我希望我和你们能够很好的过，很好的聊天，即使我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但是我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视频的方式。所以我就跟他有反馈，说你如果再这样对我怎么样，但是经过几次以后他仍然是这样做，我就很生气。我的生气就是让他很抓狂，他不知道他自己说错话了，我没有说什么，你怎么能气成那个样子，就是这样。后来呢就是我想说我用我的反馈让他证明，教他如何对待我。这是第一点。然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用成长型的思维来看待我们自己，那我希望我们也用成长型的思维看待我们的父母。他们60岁了，但他们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我妈妈曾经跟我说，她打电话跟我说，就我们俩在半夜在楼道里面打电话，我不想让我爸妈我老公听到嘛，我就自己打电话。她在我哭了，她告诉我，她说我在婚姻当中我感受不到你爸爸给我的力量，等等等等。她给我倾诉这一切的时候，我知道她的内心也在软化。我是不是独生子，有妹妹，但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比较优秀嘛，但他们有一条就是他们不会，他们直接与原生家庭剥离，而不是说我愿意走进去听你倾诉，愿意改变他们。他说他们就是什么学历，他们不可能改变的，他们那么大年龄怎么可能改变。但是我抱着一个态度，我说我相信我的父母能改变，并且我传递给我的妈妈，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一个愿意改变的人。我先从她入手，慢慢的波及到我的父亲。这件事情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也是怎么说呢，一天比一天好吧。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孝顺，我能做到了。
然后在亲密关系里面我学到了一个比较大比较有用的点，就是说在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看这件事情，就是他做给你做的一件事情，你不喜欢，你不愿意，你就不开心，但你要看动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家庭的好，还是说只是不是为了家庭好，只是为他一个人的。比如说我们家买跑步机这个事儿，当时很反对，我说买跑步机买回来也跑不了几次，然后就很生气。后来再一想，那他买跑步机的目的是为了全家人的健康，然后想想就不那么生气了。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发生这种矛盾的时候，这些你要看他的动机是为了，是因为爱你，是因为爱这个家庭。那如果是这个动机的话，那就没什么好生气。
好，还有吗？没事，我们想到就讲哈。我正好也想到一个，我先讲。就是我觉得我学到的一个东西是，你跟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相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你们互相去探索和习得的，所以你不能用你以为 OK 的方式去相处。我跟我妈以前也经常干架，她也是我的一个亲密关系吧。然后在疫情之后的话，我就会学会了一种跟她相处关系，就因为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嘛，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共同语言，就一起做面包，所以每次就到他家，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做面包，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两个非常私密的空间啊。那有些家长也会跟孩子到青春期以后，他就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可能一起养一个宠物，所以那个就是他们亲密关系的建立方式。所以这个是我得到一个学习，你不能用你以为的方式去了解，你要用对方也喜欢的方式，然后一起创造那个亲密关系的空间所在啊。
其实我想你一句话，就是书里面写的，就我可以先说一下我跟我妈的模式的变化。因为我妈去年开始过来帮我带孩子，我就发现我对待我妈的行为模式跟我妈小时候对待，就跟我小时候我妈对待我模式一模一样。我会跟我妈说别看电视那么近会伤到眼睛，然后呢别晚上吃那么多东西会长胖。我妈就发现，突然发现这句话好像好耳熟，就是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话。我会发现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因为她现在我眼中她是有问题的人，可能带孩子有问题，生活状态有问题。然后突然发现其实这本书里面写的句话叫做接受对方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不要说对方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对，我刚才想到的是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其实吵架并不可怕，就是其实吵架也是一种契机，有的话你们平时是不会去讲的，心里的那些话可能只讲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就是吵架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你们说的一些话也就是会比较激烈，比较听不下去，但是作为这个契机就是去进行一个深入的沟通，
其实是反而能够让双方的关系更好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进的，就是不断的去调整，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边吵架一边去修复，一边去就是相互抛出一些橄榄枝，然后才是能够越来越相互的去理解，然后才慢慢的去往好的方向去走，是这样的一个
不逃避，我刚才
对，是的，
嗯，是这样子的，
嗯，
再有吗？
嗯，
我是感觉，其实我跟他相处有一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很舒适的一个地方，就是，就是我们的爱好互相都会支持，不会说指责你，嗯、哎，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你老是干嘛干嘛？因为我们他的爱好我也很支持，我的爱好。他也不说我，我也不说支持吧，他也不说我，我感觉不说我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要相互包容吧，这个是的确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OK。
好，大家都好多的学习哈，然后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听我们这期节目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在这个部分的就他能够去理解和他特别有感触那个点是跟他自己过往经历相关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这本书，我这次来去再去读这本书大概也是和上次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再次看的时候我又有新的感触啊，我也挺开心的。这就像这个以前有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不把一年前的自己当成一个傻子的话，说明你这一年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在看这本书我觉得哇，我当年写的东西也都好傻，我当年看怎么这句话就没有看进去呢哈，这句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体会呢哈，说明我这一年在爱的上面也有学习和成长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聊天可能各位在这个时刻听你会有一些感触啊，那到如果到明年的光棍节哈，你再听哈，你又会有新的感触，然后或者说明年，我们或者说未来的某一年，我们再去聊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也可能有一些新的感触啊。这就是为什么爱需要学习，因为你总是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让你再有一些新的感悟，因为这个就是本身你生活非常高质量的亲密关系的源头而已。嗯，那再次感谢南通的朋友们啊，然后欢迎大家来这个多多，一个是祝福我们读书会越来越好啊，第二个的话也祝福大家在书里面的话更多的遇见未来的自己，好吧？
好，谢
谢大
家。
谢谢。